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和西阿书二章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段落，主题是上帝要使他的百姓回转。上一课我们研读了上个段落二章六节到十三节这个部分，讲的是以色列背弃耶和华神，他们忘记了一切的好处都是从耶和华而来。下一段，也就是这一课我们会一同研读的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强调的是耶和华劝导安慰以色列的子民，重新带领他们回转。请翻开圣经和西阿书第二章，我们从二章十四节读起。和西阿书二章十四节，因此看啊，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我要说动他的心。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指出以色列民不懂得感恩，反而背逆上帝，转向偶像。在原文当中，二章十四节的开头是因此这个词，意思就是他在延续上文的信息。可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先知接下来要宣讲的并不是审判，并不是惩罚，竟然是以色列必定会复兴。耶和华神和以色列民之间有立约的关系，而破坏这个盟约关系的是以色列民，但是现在竟然是耶和华神亲自承担起修复这段破裂关系的责任。神要这个妻子明白，他追求的淫乐是虚妄的，他以为能够从情夫手上得到物质的利益是虚假的。不单如此，神更要挫败这个妻子对情夫的追寻，使他开始想起前夫，也就是子民跟耶和华之间的盟约关系。神要亲自行动，使原初的关系可以恢复。耶和华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二章十四节说，神要诱导他们，领他们到旷野，要说动他们的心。在希伯来文当中，诱导这个动词有多方面的用法。创世纪三十四章三节讲到事件念目抵拿，在这里这个字就有求爱的意思。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节，先知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在这里就有安慰的意思。有时候诱导这个词也含有慈爱的意思。路德记二章十三节提到波阿斯用慈爱的话安慰路德，用的就是这个词。所以诱导又有安慰的意思。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提到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们，所以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它有一种要用爱说服，使人无法抗拒这样的意思。耶利米书二十章七节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神圣的力量，从神而来的力量，使得先知无法抗拒神的呼召。耶利米书二十章七节这么说，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耶和华神用温柔的声音向他所爱的子民说话，即便这些子民是多么的悖逆。二章十四节提到耶和华要把这位不忠的妻子带到旷野。旷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种属灵的时刻，象征神跟他的子民重新开始的阶段。 那个时候的关系是很纯净的，没有玷污的。以色列民全然依靠耶和华神。在地理上，旷野是一个荒凉干旱的地方，充满危险，但是在神学的意义上，旷野也象征神跟以色列的关系重新开始。以色列民在旷野要跟随神，归耶和华为圣。在旷野当中，耶和华要对他的心说话，这里表达出一种很温柔的语气，是一种求爱的语气，有一点像一个男子对他所追求的女士说的温柔的话。先知用这个求爱的比喻，其实并没有任何轻佻不尊重的意思，先知是特意采用这个类比来呈现神对他的子民那份很主动的爱。为了所爱的选民，神毫不犹豫，毫不保留，甚至不惜任何屈尊行动的爱，是这样的一份爱。在旷野当中的相会，是整个救恩历史重演的一个起点。神并不是要弃绝那个地方，而是暂时夺去，使得以色列能够重新以耶和华的恩典来领受它，并且在拥有当中认识神才是唯一的赐予者。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在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回应，像在年轻时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在那里或者从那里起，标示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以色列再一次从旷野出发，进入应许之地，就好像一位新郎迎接新娘进入新的家一样，耶和华神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新的婚约的生活。他的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曾经拥有，现在会再度的归回他，作为耶和华的妻子的一个产业，有一个象征的意思。二章十五节又提到雅各谷，这个地方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雅各谷。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以色列民在过约旦河攻陷耶利哥城之后，竟然惨败于小小的爱城。为什么呢？因为亚干拿了当灭之物，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亚干固然受到当得的刑罚，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他行刑的地方就称为亚哥谷。亚哥的意思是灾难、苦难，所以亚哥谷意思就是灾祸之谷。在二章十五节当中，这是一个双关语，神要使苦难之谷成为盼望之门，这是先知经常用的很巧妙的文字技巧。神要使陷在绝望谷里的以色列民重拾盼望。以色列民因为敬拜朱巴利而被弃绝在旷野，但是这个绝境将会逆转，苦难谷竟然变成盼望之门。盼望或者指望这个字在约书亚记出现过，跟拉合挂在窗口的绳线是同一个字。那些落在罪恶深渊里、落在谷底的人，如果像拉合一样对神存着信心，他们也必定会看见曙光。二章十五节，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应声就是称耶和华我的医师，医师就是丈夫的意思。以色列民的心将会归回上帝，不再敬拜偶像，他们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丈夫。神跟以色列民亚当的后裔会重新和好，先知预示以色列必定会回应耶和华的呼唤，就像以前出埃及地一样。回应或者是应声也可以翻译作唱歌，表达出一种很欢欣、很雀跃的情绪。 因着神的慈爱和信实，现在幽谷里的百姓可以看见指望的门，所以他们欢欣歌唱。这个就是应声的重要性。百姓再一次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里描绘的是神主动施恩之后以色列民的回应。这个回应不单单是言语上的回应答复，而是关系的恢复，是整个群体跟神重新建立亲密联系的一个象征。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像以色列民？我们悖逆，我们犯罪，可是我们有没有曾经被上帝的爱所感化，以至于我们重新愿意顺服于他？如果我们曾经软弱跌倒，不要紧，只要我们愿意诚心诚意的悔改回转，靠着神的爱和怜悯，我们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以色列民曾经敬拜巴利，希望能够得到物质的好处，现在以色列民明白了，他们在上帝里面才找到真正的救恩。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的第二章。在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和二章二十一节当中，有一个公式重复出现，是耶和华的宣告。另外很值得留意的是，经文当中指向以色列的代名词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二章十六节用的你是第二人称阴性的单数，二章十七节的他是第三人称阴性的单数，二章十八节用他们变成了第三人称，是复数或者众数，二章十九节又回到你这个代名词了，二章二十三节又再一次用回女性的她，稍后我们会再讲。但是我们留意这一段经文的组织非常的紧密，这样的编排目的是展现耶和华如何引导以色列经历审判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你现在收听的是第五课，让我们继续翻开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是先知常常用的一个很典型的短语，用来指称耶和华神在审判或者拯救当中他行动的时刻，指向耶和华的日子。先知呼吁以色列民离开虚假的巴利，回到神的身旁，就好像第二次出埃及的救赎计划，成为有约在身的百姓，他们再一次得蒙怜悯，成为神的子民。二章十六节这节经文好像有一种暗示，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耶和华曾经被称作巴利。我们很难想象耶和华神被称为巴利，但是有一些考古学者从在撒玛利亚出土的一些陶瓷碎片当中找到一些证明。当耶和华被称为巴利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民已经忘记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把神当作巴利来看待，来膜拜。到那日，妻子也就是以色列的心意改变了，他对神的称呼也改变了。以色列民会称耶和华神为我的丈夫，不再称他为巴利，象征以色列民重新回到跟耶和华神之间的盟约关系。到那日，以色列民不会再混淆了耶和华跟迦南的诸神民，他们也不会再敬拜巴利了。 何西阿书二章十七节，因为我必从他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不再有人提这名号。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有一个动词呼求，这里的意思是在宗教仪式当中呼唤神明的名字，来召唤神明的灵在。这节经文所说的是，别的神明的名字你们不可以提，也不可以从你的口中听见。耶和华神亲自使以色列民能够履行这条条约的要求，神要除去朱巴利的名号。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审判并不单单只有惩罚，更有一种创造的行动。神借着审判塑造出一种新的局面，他的百姓能够真正的认罪和悔改。二章十六节和二章十七节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连接在一起，只是用了不同的代名词，以至于两节的经文呈现出不同的焦点。我们看见审判使得妻子回转，恢复了对丈夫的记忆，所以她说我要归回前夫那里，在更新的约里头重新回应耶和华神的呼唤，如同他年幼的日子。好，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二章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百姓与野地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动物立约，又要在国中折断弓和刀，止息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以色列子民与神和好了，神要在他们的四周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彰显神的祝福。这里的代名词又转变了，从二章十六节的你到二章十七节的他，这里十八节是他们，表明这是整个结构当中的第三个段落，主题也从悔改跟救赎转向平安和重建。这幅和平的图画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耶和华神要与一切活物立约，为了以色列的缘故使万物得享安宁。这里立约这个词在十章四节和十二章一节都出现，指向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盟约，比如说以法莲跟亚述埃及立约。但是在这里二章十八节，立约这个字跟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平安之约是相同的，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里的与万物立约象征着大自然三个领域的和好，陆地、天空和海洋。第二个层面，耶和华将会除去一切战争的威胁和伤害，使得以色列能够安然居住，正如神曾经折断以色列的弓作为一种惩罚，现在他要除去战争的武器，使得他的子民能够安居于那地。这里的地指的是以色列的居所，耶和华神和他百姓相遇的地方。这幅由耶和华所建立的和平的图像，在古代近东的盟约条例当中是常见的，用的是一种祝福与咒诅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出现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头，那里列举了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列出了祝福与咒诅，如果遵守诫命的就会得到祝福，相反背约的话就会遭受咒诅。但是我们要注意，当那日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所得到的祝福并不是因为他们顺服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要求的律例以至于得到这些祝福，他们所得到的祝福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神恩典的礼物，耶和华亲自使他们重新进入这个盟约里头，这是何等的宝贵。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 在这里，耶和华神好像被描绘成一位准备迎娶妻子的男士，他直接向他所拣选的女子说话。以色列就是神将要迎娶的女子。这段应许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是婚约的终极性；第二，是要付出聘礼；第三，婚姻的目的完全实现。在以色列的婚俗里，结婚有不同的步骤，其中订婚是重要的一步，男方要支付聘礼，付了聘礼就确认婚约，并且双方都要受婚约的约束，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公开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在社会上被认同为有效。二章十九节当中，永远这个词强调的是这个婚约承诺是永久的，意思就像现代婚礼当中的誓言，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这样的意思。过去的婚姻因为以色列的悖约而被耶和华神所废弃，但是这未来的新的婚约将永不废弃。跟西乃之约不同，这个新的约是永恒的，是坚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耶和华神借着应许承担维持盟约的责任，同时也因为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公义、公平、慈爱、怜悯、信实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还有信实，就是耶和华神所付出的聘礼。借着这个聘礼，神要建立这段婚约，并且使婚约得以完全。在婚姻关系当中，甚至在社会上的伦理秩序当中，这五个概念、五个德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公义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所施行的拯救的恩典。公平或者公正指的是维持一段关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包含了维护一个人在这些权利当中的行动。慈爱指的是在关系当中以行动善待对方的一种忠诚之爱。怜悯，这是何西阿女儿的名字，神曾经要撤回这个怜悯，现在怜悯会重新临到以色列当中。这是一种主动的同情，特别针对那些在困境当中的人所施行的怜悯。信实是神的特性，神信守承诺，不会改变。耶和华神亲自的应允，要把这五样的德行作为聘礼赐给他的新娘以色列，尽管旧的婚约已经被违背，已经被废弃，但是神仍然要以这个新的行动完成并且更新婚约。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先知特别用了三次聘娶这个词来表达耶和华神的心。这不单单是强调重修旧好，更是神愿意给他的子民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并不是表示以色列已经变好了，而是因为耶和华神是一位有公义也有怜悯的神，这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和他的慈爱。如同一位接纳出轨妻子的丈夫，神期望和悖逆的以色列破镜重圆，耶和华借着更新以色列的历史，恢复出埃及的救赎经验，并且在旷野当中再一次引导他的子民，使他们得以重新复兴。因为耶和华神的作为，以色列将会认识耶和华，这段新的救恩历史会达到最终的圆满。透过这段婚姻的隐喻，何西阿描绘了一幅耶和华和以色列新约的图画。耶和华神亲自承担这个盟约的诚信和永恒的责任，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对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启示的预表。 最后我们来读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新的油，这些都必应允在耶斯列身上。那日这个词再一次出现，引入另外一个主题，用来描绘救恩的时刻。二章二十一节跟上文二十节是连贯的。耶和华神借着赐给以色列地上的出产，成为使人认识他的途径。应允这个动作表明了耶和华神对人的回应，他关切人的需要，从天到地到五谷到新酒和油到人民。以色列民终于明白，真正使万物得到丰盛的不是巴力，而是耶和华神。神掌管季节的循环，农作物的生长，神也把这份祝福纳入他跟以色列之间的盟约关系当中。当以色列终于承认耶和华神才是生育和丰盛的源头，于是耶斯列这个名字从原先何西亚长子的审判的象征，重新转化成为一个表达恩典和新生的名字。二章二十三节是这段经文的结语，我为自己必将他种在这地，我必怜悯罗路哈玛，对罗阿米说，你是我的子民，他必说，我的神。何西阿子女的名字本来象征耶和华审判的三重信息，现在在这压轴的一节经文当中，这些名字的意义逆转了，变成宝贵的应许。神必撒种，让以色列百姓享受神所赐的丰盛，以色列民也必再一次被神的慈爱所滋养所保护。然后神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双方的誓词。破裂的盟约将会由一个新的盟约所取代，而这一切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懂得回应上帝无限的慈爱和恩典，存感恩的心认定，主啊，你是我的神。这一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神在这里喜乐无止境，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